欢迎收听币癌，这是一个连小孩也听得懂的加密货币投资知识节目，我是 Tony。 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介绍 Terra 这个区块链。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区块链呢？如果之前有听到第23集的听众，那应该会有印象哦。我有提到说 Terra 是我认为新手可以无脑配置的公链之一。那我那一集里面也有讲到很多其他的公链嘛，比方说像币安智能链啦，然后 Solana 啦， Avalanche、 Near、 Phantom 之类的很多。虽然说这些公链个别要讲的话都可以讲蛮细的，不过其实呢他们大致上你都可以用以太坊去理解他们。这些公链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更快更便宜的以太坊，他们就是要成为一个智能合约的大平台，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差不多的。不过唯独 Terra 有点不太一样， Terra 它比较特别，它的终极目标跟其他的公链都不太一样，而且甚至呢 Terra 也不太算是我们一般讲的公链，所以说今天才会特别想要拉出一集来特别介绍 Terra 这个区块链。好，那要理解 Terra 是什么之前，其实我们要先搞懂什么是稳定币。那我们一般讲稳定币指的其实就是跟现实世界的法币挂钩的加密货币嘛，比方说像 USDT， 这个大家如果有开始在买卖加密货币了，有接触交易所的话，那你一定会知道 USDT 这个稳定币。通常你要买比特币或是买以太币，你要用 USDT 买，对吧？然后如果你手上的以太币你要卖出，那你卖出去的时候也是拿到 USDT， 那这个 USDT 它就是稳定币的一种。那通常呢加密货币里面的小白可能会比较容易忽略稳定币，可是其实稳定币在整个加密货币的世界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你想想看，加密货币它的价格波动非常大嘛，这会导致你资产的起伏很大，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需要稳定币来帮我们稳固资产的价值。比方说你觉得以太币现在要暴跌了，那你可以先把以太币卖掉换成稳定币，对吧？那如果世界上没有稳定币这种东西，当以太币在下跌的时候，你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一路向下。所以这个稳定币它有点算是你在币圈各种刺激之后，你如果要找个地方休息的话，那你就会要靠稳定币这个东西。所以说稳定币其实非常重要，它的需求也非常大，所以当然它的市值也非常庞大。如果你去看整个加密货币的市值的排名，第一名大家都知道比特币，然后第二名大家也都知道以太币，那第三名呢其实就是 USDT，它就是稳定币了。然后第四名的话现在是币安币嘛，那第五名的话是 USDC， 又是另一种稳定币。所以你看加密货币市值的排名前五名就有两个是稳定币，所以可见它多么重要。那当然我们一般人在交易加密货币的时候，直觉上会直接把稳定币当成美金在用，可是其实稳定币它并不是美金，这非常重要哦。稳定币它只是价格跟美金挂钩而已，它不是美金。如果你去看那个 USDT 的价格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就跟一般的加密货币一样，它的价格也是会有波动的，它价格也是会起伏的，只是它的价格起伏不会像以太币这么剧烈。如果你看那个线图的话，它可能就是，有时候会涨到 1.01 美金，然后有时候又会跌到 0.999 美金，可是大致上就是会维持在1美金左右了。 OK， 所以其实稳定币它就是一个价格跟美金挂钩的加密货币。好，那我们接着说稳定币的价格是怎么稳定的。你想想看，加密货币它只是一个数位的资料嘛，那凭什么说你的一个 USDT 它就一定是1美金？所以背后一定是有一些机制让它的价格可以维持稳定，维持在1美金，对吧？那当然这个机制呢，我们最直觉想到的就是要有抵押品。其实 USDT 就是这样， USDT 它其实是有一个叫做 Tether 的公司发行的。那 Tether 这间公司呢，他就跟你保证说，我发行的每一颗 USDT 背后都会有一颗美金来当抵押，你只要拿着你的 USDT 来我公司，我就真的可以把现实世界的美金换给你。 所以大家就会相信说，哦，好，一颗 USDT 就真的价值一美金，整个市场就会有这样的信念。那另一个稳定币排名第五的 USDC， 其实也是用这种抵押的机制啦，它也是一颗 USDC 背后有一颗美金做抵押，只是呢，它的发行公司不一样。USDC 是一个高盛旗下的公司叫做 Circle 发行的。好，所以说 USDT 跟 USDC 他们维持价格稳定的方式就是背后有抵押品。那这种抵押机制的稳定币有没有什么问题？欸，当然有啊，我们最直接想到的就是它有中心化的问题，对吧？ USDT 也好啦，然后 USDC 也好，他们之所以能够锚定一美金，是因为有一个中心化的机构做背书，是因为有一个中心化的机构跟你保证说，哦，你放心啦，我们发行的这个每一颗加密货币背后真的都有美金做抵押，如果你拿 USDT 来给我，我一定会把美金换给你，是因为这个机构跟你挂保证。可是这个保证有没有可能出问题，我们不知道嘛。如果哪一天这个机构出事的话，那 USDT 会不会出事？欸，这是有可能的哦。其实 USDT 过去就曾爆出一些争议啦。哦，这里有一则雅虎的新闻，新闻连结我会放在 Podcast 说明，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反正他就是说呢，在2019年4月的时候，纽约检察总长办公室起诉了 Bitfinex 这间公司。那这间 Bitfinex 公司其实就是 Tether 这间公司的母公司，因为他们发现说 Bitfinex 疑似挪用了 Tether 的准备金。简单来说就是这个 Tether 的准备金本来是作为这个 USDT 的抵押品嘛，可是 Bitfinex 偷偷挪用了这个准备金。那当然后来 Bitfinex 的说法是说，欸，我不是挪用哦，我只是跟 Tether 贷款而已。不过反正这件事在当时呢也引起蛮多争议，大家就会觉得说，欸，你不是说好了 Tether， 你不是说好了 USDT 背后就是有 100% 的美金做抵押吗？那怎么可以你的母公司想要挪用这笔资金就让它挪用？而且其实在当时 Tether 在法庭上他也有承认说，哦，我的 USDT 储备金确实没有达到百分之百，我大概只有74%的储备而已。所以其实在当时呢，大家对 USDT 有很多的讨论啊，大家都怀疑说，欸，这个 USDT 有没有可能有超发的问题，或是它的准备金不够的问题。那这个其实就是中心化的问题嘛，因为你的稳定币如果是采用这种中心化的抵押的话，那表示说你的稳定币就是依赖在一个中心化机构上面。那如果这个中心化机构它要做坏事的话，那就有可能会出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欸，如果今天 Tether 它想要搞事，偷偷把后面的抵押的美金干走，那其实就会出事。所以其实呢，大家就在想说，除了这种用中心化抵押的方式，有没有去中心化的方式？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出一种稳定币，可是它是使用去中心化抵押的方式啊？那其实有，比方说 DAI 这个稳定币，它就是使用去中心化的抵押的方式。那 DAI 呢，目前的市值大概是第20名啦。那它采用的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抵押机制。如果你今天你要铸造出一颗代的话，那你要抵押的不是美金，你要抵押加密货币。那因为加密货币它本身的波动比较大嘛，所以其实你必须要超额抵押。比方说以太币好了，如果你今天抵押一个总价值150块美金的以太币，那你就可以拿到100颗稳定币。那当然你之后还是可以用这个100颗稳定币去赎回你的以太币的，这个是可以的。所以说它基本上的逻辑还是说，欸，你要抵押加密货币进去，然后换出稳定币，只是因为加密货币它的波动太大了，所以你通常要抵押更多。那这个抵押机制呢，会写在智能合约里面，由智能合约去执行，所以不会有一个中心化的机构去管理这件事情。好，那有些人可能会问说，那为什么我要去抵押150块美金的以太换出100块美金？这有点奇怪吧？我已经有150块美金的以太币了，那如果我要美金，我就直接把以太币卖掉不就好了吗？那这个通常会有两种状况，比方说第一种是你看好你的以太币，你不想要把你的以太币卖掉，可是你现在又需要现金，所以说你就只好说，欸，先把你的以太币抵押，然后换出现金出来。那未来呢，你只要再把这个现金还回去，你就把你抵押的以太币换回来了。 这是第一种。然后第二种也有可能是你看好之后以太币的发展，那你想要加大杠杆，所以你就把你的以太币抵押进去换出美金，那这个美金你可能再去买以太币，把这个杠杆放大，那以太币上涨之后呢，你再去把你的抵押品赎回来，其实就是有点像当铺啦，你用当铺去想就通了嘛。有时候你临时需要用钱，你可能会把一个东西拿去典当啊，然后临时变现，那之后你再把你的现金还回去的时候，就可以把你那个当的东西再拿回来。所以说这个 DAI 这种去中心化稳定币的机制，其实就有点像是哦，你把你的加密货币拿去典当，然后你就可以换出 DAI 这个稳定币。所以说每一个 DAI 稳定币背后呢，都会有加密货币做抵押，而且是超额抵押。所以说这有办法让 DAI 的价格维持在一美金，大家会相信说哦好，那这个 DAI 它背后是有抵押品的，它是可以维持在一美金的。所以其实你可以比较一下USDT 跟 DAI 这两种稳定币的差别，其实他们的逻辑都是一样，都是透过抵押品来确保稳定币的价值维持稳定，只是说 USDT 它是中心化的抵押，它是由 Tether 这间公司控制的，那当然如果 Tether 这间公司要搞事的话，那 USDT 就可能会出问题。那 DAI 呢，它虽然说也是透过抵押品来确保它的价值，可是它是去中心化的抵押，它的整个抵押的机制它是由智能合约去控制的，它没有一个中心化的机构，它不像 Tether 可能会有坏人去这个把抵押品偷走，哦没有，它的抵押品就是乖乖的锁在智能合约里面，没有人可以拿你的钱去乱搞。OK， 那这个就是 DAI 这个稳定币跟 USDT 比起来的优点啦，因为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抵押，它不会有中心化的弊端。好，所以说 DAI 它就是一个完美的稳定币了吗？听起来好像价格稳定了，然后它也去中心化了。哦，可是其实呢 DAI 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我们最直接来讲就是资金效率的问题，因为你想想看哦，你要抵押150块美金的以太币，你才有办法换出100块美金的 DAI， 所以这个资金利用的效率是有一点差的。如果假设今天行情很不好，以太币一路向下跌，跌了 90%， 那你可以想象说市面上流通的 DAI 也会少非常多，它的流通量就会受到以太币的市值的这个限制。所以其实人们也一直在思考各种的方式，看有没有办法想出一种更好的去中心化的稳定币。所以其实后来出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演算法稳定币，简单来讲就是，好，我希望这个稳定币它可以不靠中心化的抵押，它可以靠一套演算法，一套程式的规则来确保这个稳定币的价格稳定。有非常多的演算法稳定币都做出了各种尝试，看有没有办法想出这套规则。那当然啊，大家的做法都不太一样，不过其实有一个大方向是差不多的。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今天稳定币的价格太高，那表示说供不应求嘛，所以说要有一套机制去增加稳定币的总供应量，这样稳定币的价格就会降下来，对吧？那反过来也一样，反过来如果今天稳定币的价格太低了，那也要有一套机制可以减少稳定币的供给，让稳定币的价格可以回升。其实你想想看，这就有点像是那个美国联准会在做的事情嘛。哦，如果说现在整个市场的经济我觉得不太行了，那美国联准会它就降息嘛，然后量化宽松嘛，然后印钱嘛，增加那个货币的供应量，对吧？然后后来如果发现这个通货膨胀太严重了，好吧，那我联准会又升息缩表，又减少货币的供应量，让货币的购买力可以再提升，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其实这个演算法稳定币它基本上它就是想要想出一套演算法，让这套演算法可以去做类似美国联准会的工作，让这套演算法它可以在区块链上去中心化的执行，自动的去调节这个稳定币的供应量，让稳定币的价格真的有办法达到稳定。那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案例，这也是一个演算法稳定币的项目，它叫做 AmplForce， 它的稳定币的代号叫做 AMPL。 那这个 Ampliflos 它是用什么方法让它的稳定币 AMPL 达到价格稳定呢？其实它的做法非常的简单，而且非常的暴力。基本上它就是每24小时会动态的去调整每个人的钱包的稳定币的余额，它直接用这种方式去控制稳定币的供应量。好，假设说现在一颗 AMPL 超过$1了，那它就会按照比例去增加每一个人的钱包的 AMPL 的余额，所以说 AMPL 的供应量就会上升了嘛。那这个供应量上升之后，整体稳定币的价格就会被稀释嘛，所以说它的价格又会降下来，又会回到$1。那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今天一颗 AMPL 它的价格跌到$1以下，那我就去减少每个人钱包的 AMPL 的余额，这就相当于我减少供给，所以减少供给之后 AMPL 的价格其实就会回升。所以其实它这个概念非常好理解，它就是使用了一个很基本的供需的法则。哦，价格太高了，好，那我增加供给让价格跌下来。哦，价格太低了，好，那我就减少供给让价格回升。那基本概念非常简单。那你说有没有效呢？其实从现实来看的话，似乎是没有那么有效。因为如果你看 AMPL 的价格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并没有到非常的稳定。你光是看最近七天的价格，它最高有到 1.2， 然后最低到 1.01， 所以其实就非常的不稳定啊。因为其实现实跟理论呢可能会不太一样，我们会把这个理论想得很美好嘛，可是现实每个使用者的心态考虑进去之后，可能是会产生我们意想不到的结果。比方说，好，假设现在 AMPL 它的价格高于$1了，所以可能24小时之后每个人钱包 AMPL 的余额都会被调高。欸，那既然这样，那有可能使用者就会想说，欸，好，那我就趁现在来买进更多的 AMPL， 那等到我的数量被调高之后，我再马上卖出去，那我这个买进的动作就有可能反而去推升这个 AMPL 的价格啦。那反过来讲，如果假设今天 AMPL 的价格低于$1了，所以24小时之后每个人钱包的余额都会被调降，那有没有可能使用者心里的预期会说，那我就趁我的余额被调降之前赶快把它卖掉，那我卖掉的动作其实又会反而导致 AMPL 的价格又进一步的降低嘛？那它的价格进一步的降低呢，又有可能会导致 AMPL 的总供应量又会减少，那这个流通量一直减少，有可能会导致大家的信心不够，然后又反过来去卖掉 AMPL， 所以这个死亡循环就有可能会最后导致 AMPL 整个爆掉，就整个价格脱钩。所以说其实目前的演算法稳定币说穿了就是理想很丰满，可是现实很骨感嘛。你要想出一套演算法真的有办法顺利的调节稳定币的数量，然后顺利的让稳定币的价格达到稳定，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且其实有非常多的演算法稳定币最后都因为没有办法长时间的保持价格稳定，然后最后就爆炸了，最后就价格脱钩，然后就死掉了。那虽然说现在市面上也是有一些存活下来的演算法稳定币了，可其实目前没有人能够保证说，这些稳定币还能够活多久。整个币圈呢，现在对于演算法稳定币还处在一个探索的阶段。大家会想各种奇怪的方法或是奇怪的演算法，想要让稳定币有办法价格保持稳定，可是没有人知道这些演算法到底有没有用。OK， 好，所以讲到这里，你大致上你已经知道说，稳定币有什么样的机制。最简单就是像 USDT、USDC 这种采用中心化的抵押，那中心化的抵押会有中心化的弊端的问题嘛，所以有人就会采用去中心化的抵押。那后来呢，大家也会想到各式各样的演算法的稳定币。那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讲到什么是 Terra， 对吧？OK， 其实你可以把 Terra 当成是一个演算法稳定币的项目。 Terra 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他想要创造出一个可以被现实世界大规模采用的去中心化演算法稳定币。你想想看哦，加密货币有非常多的优点嘛，可是他要在现实世界被大规模采用的话，其实有一个障碍，就是加密货币的波动太大了。比方说，如果我要用以太币付薪水的话，有可能，我发薪日之天，我拿到以太币，它的总价值假设5万块好了，结果隔天我要马上跌到3万块， 就它的波动性太大了。所以说如果我们可以有一种价格比较稳定的加密货币，那它就很有机会在现实中被大规模的采用嘛，因为它就会同时有这个现实世界法币价格稳定的优点跟加密货币很方便的优点。比方说你可以想想看，假设我现在要汇美金出去，汇给我国外的朋友好了，这是一件有点不方便的事，对吧？应该说蛮不方便的。我们最直接想到可能会用电汇的方式嘛，那电汇的话其实它的速度非常慢，而且手续费也很高。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有一种美金的稳定币的话，那我要汇给我国外的朋友就非常方便，我只要透过我的加密货币钱包点一点，10秒钟的时间，我的美金可能就汇出去了，而且甚至不太需要付什么手续费，对吧？这其实超方便的。或者说换汇也是啊，假设我今天要出国，我要去韩国好了，那我要换韩元，那平常的情况，我可能还要跑银行然后换韩元呢，有点不方便，而且我又不知道我这次的旅行会花多少钱，对不对？我怕我换的太少，到时候没有韩元可以用，然后换的太多又用不到，对吧？可是如果有加密货币，那可能就很方便，我甚至我就直接出国，我不需要换汇，我到当地的时候，我直接用我的钱包点一点，他可能就直接从美金的稳定币换成韩元的稳定币，那我想要用多少我就换多少，而且也不太需要付到手续费。所以说如果有一个真的在现实世界中被大规模采用的稳定币的话，那其实非常的方便。那 Terra 他其实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所以其实你可以把 Terra 当成是一个演算法稳定币的项目。那 Terra 他确实也发行了一个美金的稳定币叫做 UST。那 UST 呢，其实也可以说是目前为止最成功的演算法稳定币。如果我们看所有的稳定币的排名的话，第一名是 USDT， 第二名是 USDC， 那这两个都是由公司发行的，他们都是由中心化抵押的稳定币。那第三名就是 UST 了，第三名就是演算法稳定币了。所以其实现在大家对 UST 这个演算法稳定币的共识其实蛮高的然后它也非常的成功，然后也获得到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值。那其实我们刚才前面有讲嘛，有很多的演算法稳定币都失败了，而且其实演算法稳定币要让稳定币的价格真的维持稳定其实是很困难的。那为什么 Terra 就偏偏成功了？ Terra 它是靠什么样的机制让 UST 有办法维持价格的稳定的？然后这种机制它真的这么完美吗？它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那这些内容那我们就下一集再继续说。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希望你可以在 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5星好评。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